Sound On。
再可怕的东西也有他自己害怕的东西。
嗨，欢迎来到我的森林，我是很可爱又很可口的海苔熊。海苔熊心里话，在这里陪着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海苔熊心里话，我是海苔熊。什么是你坚信不疑的价值观呢？前一天我跟我朋友维尼去吃饭，然后他提了一个概念，我觉得很不错。他说每个人都应该要有一个兴趣，而且这个兴趣是要跟金钱完全没有关联的。一开始我有点困惑，后来我稍微好像了解了一点了，好像这辈子除了赚钱之外，你要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而且这个东西是你想要守候的东西。然后我想要问问看，如果有一个除了赚钱以外的东西是你想守候的价值观，那是什么呢？好，那大家可以先按暂停，然后留言，或者是你可以等一下听完之后去留言，我蛮想听听看大家的分享跟结果。因为这一件事情，我大概虽然他提起，我觉得我好像听到一个新东西的感觉，但其实我在十多年前也有听过。我那时候在念有关于幸福感这个概念的时候，有提到一件事，就是说怎样的人会觉得他人生比较有意义感呢？心理学家发现，当你对于生命有一些东西是你想捍卫的，你想守候的，并且你为这些你想捍卫守候的东西实际做出一点事情，然后你去守候这些价值观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人生比较有意义感。那他用一个行为叫做 capitalizing， 就是把你的价值观放在一个很重要的地方，然后你把它阐述出来或者是写出来，跟大家解释说为什么这件事情重要的。然后在做完这个capitalizing 这件事情之后，然后去测量说你的这些情绪啊、身心心状况等等，然后发现大家写完之后感觉心情会比较好。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坚信不疑的价值观，然后你去守候它，完成它的话，其实你会过得好一些。好，那知道这个概念之后有什么帮助呢？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可能过得汲汲营营，然后都在为着薪水啊，为着名声啊，为了你平常的这些日常生活过日子，可是你却忘了在这些日子背后，你还有没有什么是你想要活下去的理由，或者是你想要在这世界上贡献出来的东西。我今天想要分享的这个故事是一个有关于为社会贡献的故事，那听起来好像很高大上啊，但其实也没有。我第一次在读的时候，觉得有一点为主角感到不公平，甚至会觉得啊，这也太惨了吧？哦，为什么会这样啊？但在反复读的时候，就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会觉得会不会里面的这些角色，他们一开始都早有一些准备了呢？好，那大家可以找个舒服的地方，调整一下呼吸，好，动一动你的身体肩膀。我们要来听听今天的故事喽。这个故事是我们选自于流传千年的日本神话故事，故事名称叫《灵犬》。灵是灵是灵验的灵，犬是狗那个犬，灵犬，灵犬莱西那个灵犬啦。很久很久以前，在日本的一个小乡村，有一个神社，每一年的秋天都会举行祭祀活动。所谓的祭祀呢，就是选出一个年轻的小女孩，在准备好的白色的木棺材里面，把她放进去，然后抬到正殿，就这个神社的正殿，等待神社里面的神明去享用这个小女孩。每年秋天即将到来的时候，村民们就会非常的焦急，因为秋季来临的前一天，一支箭会莫名的从远方飞来，然后插到一个年轻女孩他们家的屋顶。看到这支箭的家里，就意识到他们自己家的女儿不幸即将来到，因为那个女儿就要成为该年的祭祀贡品。这年的秋天又来到了秋祭的季节，秋祭是秋天的秋，然后祭是祭典的祭。有一位僧人来到了神社，并且暂时寄居在这里，知道村里面祭祀的怪事，就像村民人推荐说他自己要来代替那个少女躺在棺材里面。 以便观察这整件事情的原委，因为他们都很好奇嘛，到底是谁来吃掉那个躺在棺材里面的少女。于是当天晚上，村民们就把藏了僧人的棺材抬进神社的大厅。因为害怕鬼怪的出现，所以棺材才哐当刚落到地上，众人们就纷纷逃离四散。感觉众人都已经离开了，僧人就开始在棺材内诵起经文。不知过了多久，僧人感觉自己已经有困意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阵狂风刮过大殿，接着一只巨大的怪物出现在大殿里面。这只怪物跳到棺材之上，并不急于打开棺材，而是手舞足蹈，并且念念有词说：“这件事情一定不能泄露出去，信州的光前寺就是光前寺，光前寺有个早太郎，早太郎。”躺在棺材里面的僧人将怪物的话听得清清楚楚，并且牢记于心。当怪物念过这一番话之后，着手施法打开脚下的棺木。僧人意识到怪物的举动，就高声诵念胸中的经文。怪物听到经文之后大为震惊，落荒而逃。第二天，村民纷纷来到神社的大殿，好奇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僧人的性命是否还在，村民发现僧人完好无损地坐在殿内诵经的时候，赶快向前询问事情的经过。他把昨晚事情的原委一一讲述，众人相当震惊。因为僧人昨晚偶然听到怪物的秘密，就告别了村民，然后前往了信州，也就是现在日本的长野县。走在前往信州的路上，僧人想起信州有一处古寺叫做善光寺，善光寺附近都是盆地，几年前他自己曾经云游经过这个地方。他来到善光寺，并且开始四处打听光前寺另外这座他想要找的寺庙光前寺的下落。奇怪的是，僧人一连向附近的村民询问了三天，都找不到光前寺的所在。而当僧人说出早太郎这个名字的时候，这里的村民更是一头雾水。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僧人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僧人一路走到信州，访遍该地居民，没有打听到任何有关于光前寺或者是早太郎的任何消息。僧人最后就离开此处，然后顺着路线往南前进。有一天来到了山脚下一处寺院，不顾一路奔波和饥渴的僧人见到了寺院的住持，就向前询问。而该寺院的住持听到僧人的询问，就回答说光前寺位于远处一处山脚下村落附近，它是创立于贞观二年的一座古寺。由于该寺庙位置非常偏远，也很少有人知道。他得到这个住持的回答，就感到轻松许多。经历了不少的波折，翻山越岭，又隔了一年，僧人终于来到了光前寺。到了这里，僧人向该寺住持告知了自己的来意，并且希望可以求见早太郎。住持听到僧人千里迢迢来到这里，竟然只是为了见一见早太郎，一脸迷惑的神色显现在脸上。他来到寺院的走廊，对着走廊的尽头呼喊道：“早太郎，早太郎！”只见一只灰色的山犬跑到了住持前面，看到了僧人惊讶的表情，住持解释道：“好几年前我们寺院里面来了一只山犬啊。这个寺院里面的人发现它的时候呢，山犬正在寺院的回廊底下。本来以为它是生病了，后来发现是一只即将生产的母山犬。来到这个寺院没多久，山犬就生下了三只小的山犬。住持们看到它非常虚弱啊，就不断的给它供给这些食物。母山犬很快就变得强壮了，然后两只小山犬也在住持的悉心照顾之下，就长得也蛮快的。
等到这些小山犬逐渐长大之后呢，有一天晚上啊，那只母山犬就带着自己两只小山犬悄然无声就离开这座寺院了。啊，结果第二天早上呢，那时候住持像平常一样来到那些山犬待的地方的时候啊，就发现哎，怎么还有一只山犬留在那里啊？其他山犬都不见了。原来其他山犬应该是自己离开了。看着眼前留下来的这只山犬，住持觉得应该是母山犬特地留下来的。从此之后，住持对这只留下的山犬更加照顾，并且和僧人们亲切称呼他为早太郎。听完住持的解释，这位僧人感到相当意外，并且意识到这只山犬肯定非同一般。住持想起僧人来到寺院所讲到的这个祭祀的事情，觉得他来这里不是随便来来，他有一个任务在身，就问僧人说今年村里面的秋季具体是哪一天。僧人才意识到刚好就是下个月，于是就像住持详细的描述了上次遇到怪物的事情，并且推测早太郎一定是怪物提到的克星。他恳请住持，希望住持能够同意让他带着早太郎回到他之前在那个村庄里面去除妖。住持想了一想，虽然有点为难，但最后还是答应了。他要求僧人说，如果要带着早太郎回去的话，就一定要为早太郎诵经一直到天亮。于是僧人就答应了，他决定一边保护着早太郎的安全，然后一边带着早太郎回到他先前待的那个村庄，希望这只神奇的山犬能够帮助那个村庄里面的人。他们经过日夜长途跋涉，终于在秋季的前一天返回村庄。回来之后，僧人就向村民讲述了自己一路的见闻，并且把自己找到这只奇犬早太郎的前因后果交代一清二楚。他们很期待可以把这只怪物给除掉。在祭祀的准备期间，村民按照商量好的计划，把早太郎放进白木棺材之后，并且合力把棺材放进神社的大殿之内。在遥远的另外一个地方，光前寺的住持也早早坐下来为早太郎诵读起了经文。这一夜，村民和僧人都没有合眼，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未知的事情发生。第二天一大早，大家就来到了神社的大殿，上前一看，大家发现白木棺材已经被打开了，旁边有一只被咬得遍体鳞伤的大狒狒，一动也不动。这时有人叫道：咦，早太郎怎么不见了？无论僧人和村民怎么寻找，也没有找到早太郎。后来僧人得知，早太郎和当晚那只巨大的狒狒缠斗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早太郎终于将他咬死在地上。接着早太郎似乎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使命，就连夜奔向了光前寺。光前寺的住持在为早太郎朗诵经文一直到天亮之后，起身来到门外，在院子里发现了早太郎，只见他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看到住持之后，他就断了气。住持和寺院的僧侣将早太郎的尸体埋在了以前的母山犬和小山犬所待的地方旁边，并且为早太郎的离去伤心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到了秋天，这个神社再也没有举行过所谓的祭祀活动，村民都在家里面供奉起早太郎的名字，希望可以保佑家里面一年平安无事。大家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有什么想法呢？如果你是狗派的话，就是喜欢狗狗，那你应该会觉得蛮难过的，也会觉得哈，为什么要拿狗狗去换这些人的生命？而且狗狗为什么最后还要爬回去？它其实除完妖可以慢慢的回去啊，还要这么拼命的，然后最后跋山涉水要赶在一天之内回去。我第一次读的时候也是有点不懂，就是有必要那么赶吗？可以隔天坐高铁啊，就是有一定要这么匆忙的要回去见住持吗？但后来我在第二次读的时候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不一样的想法是来自于
我在看他其中有一段在谈到说，僧人有问那个住持说，我可不可以带早餐回去除妖，然后住持说好，那我会在这边帮他诵经，那请你也帮他诵经，然后我们一起协助他除妖这样子。那我在猜这个住持他在答应那个僧人说好，那你就让他去除妖吧的这个 moment， 他心里面会不会已经有谱了呢？他已经想这一趟会不会就是已经是有去无回了呢？那这个故事他既然设计的不是两个路人甲，而是两个僧人，我在猜他的意象其实是想要传递着非一般人的那种情绪或感情，他想要传达的是另外一种层次的东西，就是说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是无常的，甚至有些东西我们不能够只用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感情连结来判断，他可能要以另外一个层次来去思考。比方说当然如果今天是两个一般凡人的话，你今天来拜托我叫我家的狗去你家帮忙除妖，我当然会说不要，万一他中间出事怎么办？可是今天是两个有点像是和尚僧人之间的角色，那这个互相拜托他可能是造福苍生的，那对于这两个人来说，他们是一种意义上面的生命意义上面的付出，那这个付出或是这个牺牲对他们两个人甚至对早太郎本身或许都有一个蛮重要的对他们的生命来讲都有一个 很重要的关键，所以他们在百般思索或者是犹豫之后还是做了这个决定，所以他有一点像是三个人组队啦，三个想要解救苍生的人的组队，然后决定要做了这个事情。再这样换了这个角度想之后，我就觉得或许这个早太郎的死，三个人早就已经心里面有点底了，虽然最后还是会难过。这个故事的一开始其实是来自于要提供一个女性在神社的祭典秋祭里面供奉给所谓的神明，但大家发现了吗？当你故事看到后面就会发现说，哪来的神明啊，根本就不是神明啊，是个怪物吧。所以他其实不是要给神吃的，他是要给怪物吃的。他有点像是你原本屈服的一个东西，原本敬畏的东西，它不是神，它其实是一个鬼怪，然后这个鬼怪它可能是会残害你的。有点像是我之前看了一个泰国的算是鬼片吗，就伪纪录片，他把它假装成是纪录片但其实是个鬼片，然后他在谈的是有一个神叫做巴扬神，巴就是巴掌的巴，然后扬是用扬帆的那个扬，扬帆起航的那个扬，巴扬神。然后这个神他一开始一直以为是神，但是后来到剧情的最后他们也会好奇说，巴扬神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神，还是他是别的东西。好，那像这样子的一个很像神的东西，但是他却会去吞噬 会去吞噬会去吃掉别的生命的东西，他是神吗？好，那一开始他是畏惧这个类似神的角色，他可能每一年都要供奉一个东西然后来保佑大家。那其实村民他每一年都是怀抱着某种恐惧 来去供奉这个神的。那为什么需要这个供奉呢？因为你可以想象很多文化里面都是这样，他只要经过这 一年的这个秋天的这个供奉之后，他们这一年都可以得到某一种平安。那这一段在讲什么呢？我前阵子去一个科技公司演讲，然后这个科技公司我们那一次讲的这个主题是跟拖延症有关的，那一次我们讲的主题是拖延症，然后记得有一个现场学员就说我这个拖延的症头也已经很久，镜头就顾完了，我这样方式也可以继续存活继续生活，我觉得要我改变很难。那我也跟他说，对啊，的确是很难，没有错。那你为什么会来听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他就说，可是他觉得再这样下去他有一天会爆肝，因为他的年纪也已经大了，没有办法再用以前的方式来生活了。然后我就说，对啊，所以你想要开始做出一些改变。他说对，可是他还是觉得非常的困难。好，那我会举这个拖延症的例子是说其实我们在
日常生活里面你们遇到的困难，或者我们遇到的种种事情，我们一定有一个自己习惯的生活的习性跟方式，然后这个习惯生活习性跟方式势必是交出了某种祭品，这个祭品就像是这个故事里面的那个少女，你交出了这个少女，然后这个少女让你可以风调雨顺的过了一年，你的祭品可能是你的肝，你的祭品可能是你的时间，你的祭品可能是你的熬夜跟晚睡，然后你换来的这个风调雨顺可能是你可以把事情做完，可能你可以赚钱这些，可是你却牺牲掉那些种种的健康，你的生活等等。那你知道这样的日子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知道你不可以再喂养这只狒狒，这只可怕的怪物东西了，你想要换一种方式生活，所以你来听讲座，你想要进入另外一种样子，于是 2.0 版的你可能就需要祭拜的东西不再是那个会要消耗你的，而是你要去祭拜一个他真正会为了你而做出一些事情 的另外一种神。好，以这个故事来说，就是那一只山犬早太郎，那是一个怎样的神呢？你要祭拜的是为别人牺牲奉献付出的这个东西，它可以为了你然后从A 地跑到 B 地，然后再从 B 地跑回 A 地，然后为了其他人做出贡献的这个神。那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好像有点抽象，所以我想要举一个例子让大家比较好理解这个概念是什么。如何从一个吞噬别人霸占别人好处的人变成一个付出的关怀的然后贡献世界的人，如何从一个吞噬自己然后伤害自己身体的人变成一个照顾自己然后爱自己身体的人，它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就像是这个故事当中一个很漫长的旅程，就像这个僧人一样，他要经过好多好多年跋山涉水。这个例子是来自于一个朋友叫做 Jason， 他是一个科技公司的工程师，他其实我觉得他很聪明，才华洋溢，真的是天妒英才啊！但他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就面临了一个 很大的一个职业道德的决策。公司要 推出一个新的 APP， 那这个 APP 是用最新的一个 AI 的演算法。那这个演算法可以很大量的提高用户的参与度。然后他们在最后这几次的封闭测试当中，他发现他们不但可以提升用户的参与度，也可以透过一些演算法然后让用户上瘾。那为什么他可以让用户上瘾呢？因为我这个朋友他是我们先前在我在心理系认识的朋友，那我们先前有很长一段时间在研究网络成瘾，那尤其是他针对年轻用户，我们都知道要怎么让年轻用户成瘾，用一些神奇的方法可以让他们成瘾。那面对这个发现呢，其实我这朋友 Jason 他陷入一种两难，因为他知道用这些小技巧会让这些年轻使用者成瘾，然后他也想说如果他向上面的老板报告这个问题，这个产品就会晚上市，甚至他可能就不会上市了，而且一定会明显影响公司收益。可是因为是公司新研发的产品嘛，而且你卖产品就是为了要赚钱啊，然后如果 他在公司才刚待不久，而且是他主要的案子，如果他讲了可能会影响他公司在这公司未来的职业发展，如果他不讲，他一定就会靠着这个产品大暴富，不论是赚钱或是赚名声，所以他其实蛮挣扎的。但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定把他发现的这个状况告诉高层，然后他就整理了一下，包含我们之前在读 paper 的时候看到一些数据啊，然后结合他在封闭测试的时候得到一些结果，然后他就跟这个会议上面跟主管报告他担心的事情啊，然后会成瘾什么什么之类的。当然事情就如同他所担心的那一样，就高层觉得说啊，我搞这件事情就是要大家成瘾啊，啊不就是要让大家成瘾，你怎么会觉得说我们要暂停呢？而且你这样说不就要挡我们财路吗？所以在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之后，公司就决定解聘他，而且这个解聘有一种杀鸡儆猴的味道，好像让其他人知道说公司的利益就是高于其他一切，我们毕竟是科技公司，不是慈济公司。所以他就很沮丧嘛，而且他觉得很不公平， 他其实是基于这个正直跟道德所做出的决策，可是却带来了他职业生活很大的挫折。然后他就开始在一些找一些朋友吃饭的过程当中，不断去吐一些苦水啊。然后他也整理了一些资料，他也不太能够公开分享了。但是如果他有一些活动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分享他这个状况这样子。当然就认识了一些同样在产业界的老板啊或朋友之类。哎，没想到有几个伙伴知道他的状况，然后他就会笼络到其他的公司里面。在业界里面有另外一些公司也是很在意这件事情，他们又希望可以有道德的去发展新的AI 相关的产业，但同时又希望可以照顾使用者的经验。他们不希望大家在使用这些社群媒体的时候就失去了身为人的一种人的味道。所以另外一间公司就笼络了他，然后也给他一个还不错的职位，而且他让他负责在这个产线里面去处理很多关于道德两难 的议题这样。所以本来他叠交的地方变成他一个很重要的起点，也是他目前很擅长在做的事情。然后他同时也身兼一些关于人资啊，或是他们公司权益的一些部门，很重要的一些监督的角色。我后来就问他说，这一趟走下来你有什么感觉？他就告诉我说，薪水变少了，因为他之前那个公司给他的薪水几乎是他现在的薪水的两倍甚至是三倍以上。但他觉得他变快乐了，因为他觉得他 先前赚那一条钱他会有一种惶惶不安的感觉，就算能够赚那么多钱，但是他觉得他晚上会睡不好觉。他就是踩在一种每一天都是拿别人的疾病，或是拿别人的黑眼圈，拿别人的这个可能其他人在吃药，或者是各种上瘾的这种感觉来换取他的薪水。他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安，他不想再过这种日子了。他一想到他的钱上面都是脏的，他就觉得很难受。所以现在他可以过另外一种生活，他就觉得现在至少睡觉的时候可以安心合眼，虽然钱是少了很多，然后他也觉得他在做一个对的事情。那给大家讲这个例子，就是想跟大家分享说，什么叫做怎样可以把焦点从赚钱但是伤害大众的事情，变成没有那么赚钱可是是帮助大众的事情，或者是把焦点变成有效率可是伤害自己的事情，变成没那么有效率可是不再那么伤害自己的事情。它其实是一个你供奉的神明，你供奉的神明的项目的转换，原本是供奉那只狒狒，然后改变成供奉这只山犬早太郎。那你们供奉的项目不一样，你们相信的东西也会不一样。你本来从崇拜恐惧变成崇拜一个一胆忠肝的灵犬，我觉得这个差别是非常非常的大的。然后你也可以放心里面感觉一下你崇拜的东西是什么。那另外一个我觉得也很值得跟大家讨论的是有关于失去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待失去这一点？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哈，这个山犬它就这样走了，也太惨了吧，就死掉了呢，怎么就不见了哈？我觉得你如果就讲死掉，这是有点难过了，就是好像一个生命就这样离开。可是牺牲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更宽广的角度去思考。因为以这个故事来说，这个山犬是从哪里来的呢？它已经故事已经有讲叫做山犬嘛，它是从山里面来，所以他也会要往山里面去。他既然是从山里面来，所以尘归尘土归土嘛，这个回归山里面也是他一个该去的地方。那已经说这两个主人，两个主人嘛，不是，这故事里面两个主角，一个是僧人一个是住持嘛，他们两个佛家人，好像这辈子在修行的一个东西叫做不执着，一直要执着着留着这只山犬好像也不是一个办法，毕竟他们这只犬本来就不是属于他们的嘛。留在他们身边虽然多多少少有感情，但是放手让这只犬离开，或许也是让这只狗可以去追寻
那一个他想去的其他的世界的方法，甚至是你可以想想看，就是让这只狗他完成他想要做的事情，或是完成大家期待他做的事情，然后最后他轰轰烈烈的去这么 一遭，回来这么一遭，是不是也是他想死掉的方式呢？我忘记之前在哪里看到这一段内容，就是说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他爸是一个到年纪很大的时候还是不断的出外征战，不是出外征战，出外工作，然后七八十岁哦，还在外面飞来飞去，然后读书写作演讲的人。家人当然对这件事情都是很不能谅解的。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家人常常都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说为什么你都已经八十几岁，然后现在没有不是没钱，你为什么还要去外面乱跑？然后有一天这老先生呢，他就跟他们几个家里面的人说，如果我今天待在家里面，那你们才是真的不孝顺。然后他们就不能理解说，为什么待在家里面好好的休息是一个不孝顺。他说，因为我的志向在外面，就是 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外面云游四方，然后我想要贡献，把我人生最剩下的那些日子贡献给更多其他的人，然后我想要把我知道的事情传递给更多留给更多在这世界上还活着的别的人，我想要撒下更多的种子。所以就像战士会想要死在沙场上，我会想要死在我每一次去演讲或是去出差的飞机上。我最光荣的事情就是在我飞来飞去或者是在演讲过程当中死在这个路途中，而不是死在我的家乡的沙发上。所以当他的妻子啊，当他的小孩听到这段话的时候，就突然理解这个老父亲他的人生实现的梦想，他们人生的意义感是立基于哪里了。所以我觉得关于人生意义这件事情，大家真的可以好好想一想，你是想要跟你身边的人建立一个很亲和的关系，然后你想要最终的生命是跟别人聚在一起，还是你想要的东西是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些足迹，然后能够为世界带来一点贡献，或者是你想要的是什么，对你来讲那个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那不论你选择什么都会有某种程度的牺牲，那不可能永远都会按照你想要去的地方，但是这个选择本身也会影响你的人生的方向。就像僧人他选择跋山涉水翻山越岭就是为了找到早太郎，那早太郎他选择他就是会去这一趟，而且他选择在去完这一趟之后，他最后一定要奔波回去看他的主人这个住持这一面。我后来也想到一件事，就是如果早太郎他没有在除妖完之后回去看这个住持这一面，那可能会变成什么事情呢？有可能会变成吉祥物啦，他可能待在这个村庄里面，然后村人们就开始膜拜他，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回到他原本的这个寺庙当中去见到他原先的住持，所以他必须得要连夜的赶回去，才不会被村里面的人拦下。因为你可以想象这个村庄里面的人，他们连这个狒狒，连这个奇妙的会吃掉一个少女的怪物都会拜了，很难想象他们不会做出什么奇妙的其他的事情。所以可能这只早太郎他也蛮聪明，他知道说他好像不宜在这个村庄久留，他才连夜的赶回去。那这个僧人我觉得也是一样，他选择的事情是他答应了对方，他也很尽力的在他范围内把他能做的事情做完，他甚至愿意会花一整年的时间就为了找这个他执着的早太郎，然后最后终于找到，还把这早太郎带回来，他担任了一个中介的角色。你可以在这整个故事当中看到很多不同的位置，有些人是这辈子一直当那个崇拜别人，或者是在后面当粉丝鼓舞或是支持默默赞助的角色，这样也是一个角色，因为你会成就一个文化，就像是这个故事里面那个祭典的时候，或者是在下面家家户户在那边拜拜上香的时候，或是最近那个妈祖在绕境的时候，那些跟团的人们，这些人也很重要，因为他们带动一个文化的兴起。那有些人是像这个僧人一样，会愿意勇敢的
躺在棺材里面，会愿意当使者串联起不同的文化，然后从 A 地到达 B 地，然后就为了求一个真相，穿针引线的这个使者的角色。但有些人是像住持一样，在一个地方等待，等待机会，然后等待别人来找他，然后照顾某些人，照顾某些重要的角色。那有些人像早太郎一样，他可能平常不会被看到，但最后就会被找到，然后找到之后就去当一日英雄，解救大家。但如果你是那个早太郎那个英雄的话，你可能还要承担另外一种辛苦的点，是你可能会是那个被妈妈，就是母三犬给留下来的人。你很会觉得，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会这么衰？为什么你会带着其他的可能是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走了，只留下我一个人在这个寺院里面？如果你被留下来，代表你有一个属于你专门的使命。当然你可能会困在你被留下来的痛苦当中，困在你被丢弃的悲剧里面，这是一种做法。但你也可以活在你的使命里面，然后用着你的使命去做只有你的使命可以做到的事情。就像早太郎一样，他在这寺院里面留下来，然后后来有人来找他，这就是他的使命，他完成了只有他才能够完成的事情。就像住持说的，或许这是命运注定的，他就是要留在这个寺院里面，然后等待有另外一僧人来找他。所以我想要跟那些你可能在人生当中被某些人留下来，被某些人抛弃的人说，你的使命是什么呢？你有找到你的使命吗？那如果还没有，你有特别想要去完成你生命当中比较相信的，或者是你深信不疑你一定要完成的事情吗？如果有，那是什么呢？那也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相信的事情是你这辈子一定要完成的事情，如果完成了你会觉得死而无憾的事情，你可以写信来，你可以在节目下方留言告诉我们。那如果对于这个节目你有任何的想法，因为我们大家想要让节目时间可以再稍微调整一下，感觉大家都会比较习惯听把这个听 podcast 时间聚焦在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我不确定这个时间大家会不会觉得比较适合，所以如果你有关于时间长短上面的想法，也欢迎大家留言或者写信告诉我。那如果你想要赞助我们家的猫咪布瓦的罐头，或者是我家苏卡达象龟，我还没需要名字哦，如果到那个名字的建议也可以提供给我。想要赞助他们饲料的伙伴呢，也欢迎大家在节目的赞助栏点击赞助，赞助他们罐罐跟饲料。我们海洋心理话就下次见咯，拜拜。